陆四，代地人，曾祖陆干，祖父陆隐，世代统领部落。父亲陆突，到武帝初年率领部众跟随征伐，多次立有战功，官至离石镇江上党太守、关内侯。陆四小时候聪明智慧，明元帝即位，他继承爵位关内侯，任几世中掌管选部、兰台事务，在任上无所屈挠。太武帝征讨贺连昌，下诏命陆四督率各军镇守，以防备柔然。与西平公安协攻克五劳，赐爵建业功，任命为冀州刺史。当时考核州郡官员，只有陆四与河内太守丘臣被评为天下第一，转任五劳镇大将。平凉的修图金牙、羌人狄子玉等反叛，又转任安定镇大将，追击讨伐金牙等人，都擒获了他们，升任怀荒镇大将。不到一年，各位高车部莫服，酋长畏惧陆四严厉急迫，请求前任镇将狼姑回来。太武帝同意了，征召陆四回京朝见。他说不过一年，狼姑必败，高车必反。皇帝怀疑他的话不真实，严厉斥责他，让他以公爵身份回家。第二年，各位莫服果然杀了狼姑反叛。皇帝听说后非常震惊，召见陆四询问原因。陆四说，高车的风俗上下没有礼法，没有礼法的人难以做他们的上司，我用威严治理他们，用法度约束他们，想逐渐加以训导，使他们知道本分。但厌恶正直、憎恨善良的人确实很多，所以他们控告我没有恩德，称赞狼姑的美德。狼姑得以返回镇所，珍惜自己的名誉，必定对百姓施加恩惠，指责我的过失，专门享用宽厚仁惠、仁爱宽恕来对待他们。没有礼法的人容易产生欺凌傲慢之心，不过一年就没有上下之分了。既然没有了上下尊卑，然后再用威严来收束他们，就会让人心怀怨恨，怨恨多了，败乱就显现了。皇帝叹息说，你的身材虽然矮小，思虑却多么长远啊。当天就重新任命他为散骑常侍。皇帝征讨柔然，攻破凉州，陆四经常随驾另外督管辎重，又与高梁王拓跋纳再次渡过黄河南下攻取土地，不久升任长安镇大将。与高梁王拓跋纳在信城攻击盖吴，擒获盖吴的两个叔父，众将想把他们送到京师，只有陆四不同意，说如果不斩盖吴，恐怕长安的变乱不会停止，一个人藏匿逃窜，不是他的亲信，谁能抓住他？如果停下十万大军去追捕一个人，不是上策，不如私下答应盖吴的叔父，饶恕他们妻子的性命，让他们自己去追捕盖吴。众将都说，如今抓住了他的两个叔父，只有盖吴一个人，还能到哪儿去？陆四说，各位没看见毒蛇吗？不砍断他的头，还能危害？何况要除掉心腹之患，却说一定要留下他的同类，行吗？于是放走盖吴的两个叔父，与他们约定期限。到了约定的日期，盖吴的叔父没来，众将都责怪陆四。陆四说，这是他们没有找到机会罢了，一定不会被约。过了几天，果然斩了盖吴前来，一切都如他所说。陆四的明智谋略、独自决断都像这样。升任内都大官，安定卢水、刘超等人反叛，太武帝因为陆四的威信恩德遍及关中，下诏让他以本官加授都督情，拥各军镇守长安。皇帝说，刘超等人依仗显要，不服从王命，我如果给你重兵，那么刘超等人必定合兵一处，如果给你轻兵，就不能制服他们了，现在让你用方略平定他们。于是陆四单骑前往镇所，到任后申明宣扬威信，向他们指明成败，刘超仍然没有投降的意思，陆四就率领他的帐下亲兵去见刘超。刘超派人迎上来说，300人以外将用弓箭战马相待，300人以内将用90款待。陆四于是带领200骑兵前往刘超处，刘超防备非常严密，于是纵情饮酒，大醉而回。后来假装打猎前往刘超处，与士兵约定说，今天会发动攻击，应当以我醉倒为信号。陆四于是假装喝醉，上马大喊，斩下刘超的首级，士兵们应声纵兵攻击，于是平定了叛乱。皇帝非常高兴，征召任命为外都大官。文成帝即位， 因为儿子陆立有定策的功勋，晋爵为东平王。去世享年67岁，谥号成王，有12个儿子。长子陆许多智谋，有父亲的风范。文成帝见到他很喜欢，对朝臣说，我常常赞叹他父亲的智慧超过他的身材，如今这个孩子又超过他父亲了。年少时任内都下大夫，侍奉上级，接待下属，一举一动取舍之间常常能预先了解别人的心意，与他共事的人没有不爱戴他的。新安初年赐爵聊城侯，初经任相州刺史，代理长广公，治理政务清正公平，抑制豪强扶助弱小。周中有德性高名望重，一向受人敬重的年老长者，用朋友的礼节待他们，向他们咨询政事，请教方略，这样的一共10人，号称十善。又选取各县的强宗大族100多人作为义子，殷勤接待，赐给衣服，让他们各自回家作为耳目。于是揭发奸邪，查究隐恶，事情没有不应验的。百姓以为他像神一样，没有敢抢劫偷盗的。在周7年，家中非常贫困节俭，征召为散骑常侍，百姓请求留下陆许的有1000多人。献文帝不答应，对群臣说，陆许的善政，即使是古人又怎能超过他，赐给绢500匹，奴婢10人。陆许被替代回京时，官吏百姓大量收集布帛赠给他，陆许都不接受，人们也不取回，于是用这些财物修建了佛寺，因此名为长广公寺。后来继承父亲爵位，改封建安王。当时宋司州刺史常贞齐以玄户之地归附，新归附的人还怀有去留之意。陆许受命抚慰，凡是陷入军中成为奴婢的，陆许都释放他们。百姓欢欣喜悦，人心才安定。皇帝讨伐柔然，下诏命陆许为选部尚书，掌管留台事务。等到献文帝想上位给京兆王子推，任城王拓跋云、陇西王元贺都坚决劝谏。陆许直言说，皇太子以圣德继承基业，四海瞻望，不可横加议论，干扰国家纲纪。我请求在殿庭上文景，有死无二。过了很久，皇帝才打消念头，下诏说，陆许是直臣，他能保全我儿子吗？于是以陆许为太保，与太尉元贺持节捧着皇帝的喜寿传位给孝文帝。延兴4年去世，追赠本官，谥号真王。陆许有6个儿子，陆秀、陆凯之名。陆秀字伯陵，是陆许的第5个儿子。母亲赫连氏身高79寸，很有福德。陆许有将爵位传给陆秀的意思。陆秀9岁时，陆许对他说，你的祖父东平王有12个儿子，我是嫡长子，继承家业。如今我已年老，你尚年幼，怎能担当陆氏宗族首领呢？陆秀回答说，如果不是靠力气争斗，何必担心年幼。陆许认为他奇特，于是立陆秀为世子。陆许去世，继承爵位。陆秀深沉刚毅，言语不多，一向喜好读书，以功臣子孙的身份任侍御长，多次升迁至祠部尚书、司州大中正。适逢堂兄陆睿的事被牵连免官，景明初年适用为河内郡守。咸阳王袁喜谋反，派儿子袁谭和等人先占据河内。陆秀听说袁喜反叛，斩了袁谭和首级。当时因为陆秀没有先送袁谭和，到袁喜失败后才斩杀，被责备与袁喜通情，征召到廷尉。少卿崔振追究罪状，审理陆秀为大逆不道。陆氏宗族大小都被逮捕，将要赦免时，陆秀先死在狱中。陆秀的弟弟陆凯仍然上书诉冤，宣武帝下诏恢复陆秀的爵位，儿子陆景做继承。陆凯字志君，谨慎稳重，喜好学习，官至太子庶子，几世黄门侍郎。陆凯在枢要部门10多年，以忠厚著称。后来患病，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任命为正平太守，在郡7年，号称良吏。当初孝文帝将要商议改革旧封，大臣们都有为难之色，又常常召见刘芳、郭祚等人，经常与他们谋划，共同讨论政事。而国戚们于是认为皇帝疏远了自己，样样不乐，有不平之色。皇帝于是命令陆凯私下告诉他们说，皇上只是想广泛了解前代的事情，只是应当询问古代的典章制度罢了，终究不会宠幸他们 而疏远国戚老臣的，于是国戚们的情绪才稍微缓解。等到兄长陆秀犯罪，陆凯也被逮捕，遇到赦免才得免罪。陆凯痛惜兄长之死，哭泣没有定时，眼睛几乎失明，不停地诉冤。到正始初年，宣武帝恢复陆秀的官爵，陆凯大喜，设酒召集各位亲属说，我之所以多年之中抱病忍着不死，是为了家族的大计，如今心愿已经实现了。就在那年去世，追赠龙骧将军、南青州刺史，谥号会。长子陆，字道辉，与弟弟陆公之同时有当世声望。洛阳令贾珍见到他们兄弟，叹息说，我以年老之身又看到双臂，又曾兄弟二人一同拜访黄门郎孙慧卫。孙慧卫对各位宾客说，想不到二路又在座中，我的德性不如张公，无法为他们言喻。陆官至尚书右护、三公郎，因事免官，后来任命为伏波将军。去世，追赠冠军将军、衡州刺史。陆模仿急救篇写了雾蒙章以及七幼十罪章表数十篇。陆与陆公之晚年不和睦，被当时的人所鄙视。儿子陆元圭官至尚书郎。陆元圭的儿子陆波阴阳律历，多有通解，官至滨州长留参军。陆公之字季顺，有操守志向，官至东荆州刺史。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义。陆公之所著文章诗赋共1000多篇。儿子陆业字仁崇，专心致志于文学，其律的序就是陆业的文词。关中通直散骑常侍。弟弟陆宽，字仁惠，太子中舍人，代召文林馆。陆宽兄弟都有才品，议论的人称为三五。陆许的弟弟陆归，官至东宫舍人，驾部校尉。儿子陆贞，官至夏州刺史，追赠太仆卿，谥号敬。陆贞的儿子陆续，性情雅淡，喜好易经、韦后之学，撰写了《五星要诀》及《两仪真图》，颇得其要旨。太和年间，征召为中书博士，逐渐升迁至散骑常侍。知道天下将乱，于是隐居在太行山，多次征召不出。去世后，追赠病、焚、横、四四州刺史。儿子陆腾，陆腾字显胜，少年时慷慨有大节，跟随尔朱荣平定葛荣，因功赐爵清河县伯，逐渐升迁至通直散骑常侍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当时他出使青州，于是留在邺城任阳城郡守。大同九年，大军东讨阳城，被俘。周文帝释放他，并与他谈话。陆腾大谈东周人物，又叙述时事，言辞道理抑扬顿挫。周文帝感叹说，你真是不忘本啊，当即任命为帐内大都督。不久任命为太子庶子，升任五位将军。陆腾既已被周文帝赏识，想要建立功勋，不愿担任内职。等到安康贼人黄仲宝等作乱，围攻东凉州，城中粮尽，下诏命陆腾率军大破敌军，军队返回，任命为龙州刺史，奉命打通江油路，直出南秦。周文帝对他说，这是你取得柱国的时候。随即解下自己所配的金带赐给他。周人李广嗣、李武等人凭据严显，历任官员都不能制服。陆腾秘密命令多造飞梯，夜袭攻破，在谷下擒获李广嗣等人。他们的同党人攻心，围攻周城，请求赦免李广嗣和李武，就解散军队请罪。陆腾对将士说，我不杀李广嗣等人，可以说是毁坏军队而助长寇仇。当即斩了李广嗣和李武，拿首级给他们看。于是出兵奋击，全部擒获。晋卫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转任江州刺史，晋爵上庸县公。灵州慕容辽人依仗险要，经常进行抢劫，下诏命陆腾讨伐。辽人凭借山势筑城，攻打未能攻克。陆腾于是就在城下多设声乐和各类杂技，显示没有作战之心。那些贼人果然丢弃兵器，有的带着妻子儿女登城观看娱乐。陆腾知道他们没有防备，于是纵兵攻击，全部斩杀攻破。周明帝初年，林、梅等八州夷人汉人一起反叛，攻破郡县，陆腾率兵讨伐平定。等到齐公宇文宪镇守蜀地， 任命陆腾为龙州刺史，让宇文宪进入蜀地的兵马阵房都委托陆腾统管。赵公宇文昭代替宇文宪时，又请求留下陆腾升任龙州总管，兼任刺史。保定二年，淄州石盘人反叛，杀死郡守，占据险要自首，周军不能制服。陆腾率军讨伐攻击，全部攻破斩杀。而蛮子反叛，蜂拥而起，山路险阻，难以偷袭。于是梁渡山川行事，随意开道。蛮僚畏惧威势，闻风请求归服。所开的道路多处发现古代铭刻，都是诸葛亮、桓温的旧道。这一年，铁山辽人截断内江路，使驿路不通。陆腾于是进军讨伐，一天攻克其三座城池，招纳投降归附者三万户。皇帝因为陆腾的母亲在齐国，没有命令他东伐。恰巧有他的亲属从齐国回到朝廷，进宫宇文护上奏，让他告诉陆腾说，齐国已经杀了你的母亲和兄长，这是想激发他的愤怒。陆腾于是发丧痛哭泣血，立志复仇。四年，齐公宇文宪与晋公宇文护东征，请求以陆腾为副将。赵公宇文昭当时在蜀地，又想留下他。晋公宇文护给宇文昭写信，于是令陆腾乘一车返回朝廷，作为宇文宪的副手东伐。天和初年，信州蛮带人占据江峡反叛，连接2000多里，又下诏命陆腾讨伐。陆腾沿江南下，军队到达汤口，分道奋勇攻击，所向摧破。于是驻京官以表张武功。涪陵郡守蓝修祖又拥兵作乱，方圆2000多里，又下诏命陆腾讨伐，巴蜀全部平定，下诏另立碑记载功绩。陆腾从在龙州到此时，前后攻破平定各贼，共赏得奴婢800人，马牛也与此相当。四年，改任江陵总管。陈朝派遣将领张昭达围攻江陵，魏王宇文植听说有陈寇来犯，派遣大将军赵寅、李谦哲等人率领步兵骑兵赶赴支援，都归陆腾指挥。当时李谦哲等人守卫外城，陈朝将领程文纪、雷道勤趁夜前来偷袭，李谦哲等人惊慌混乱，无法抵抗。陆腾连夜打开城门，奋勇出击，大败敌军。陈军奔逃溃散，雷道勤被流箭射中而死。陈军掘开龙川宁朔堤，引水灌入江陵城。陆腾亲自率领将士在西堤作战，击败了陈军，陈军于是撤退。陆腾被加封为柱国，晋爵为上庸郡公。建德二年，被征召授予大司空，不久出任荆州总管。宣政元年冬天，在京城去世，追赠太尉公，谥号为定。儿子陆玄继承爵位。陆玄自事件进入关中时年仅7岁，在齐朝任奉朝请，承平县令。齐朝平定后，周武帝见到陆玄，特别加以慰劳勉励，随即授予地官府都上士。大相末年，任隋文帝相府内兵参军。陆玄的弟弟陆荣，字世清，最为知名，年轻时历任显要职位。大相末年，官至大将军、定陵县公。陆荣的弟弟陆立，年少时因忠诚谨慎，在皇帝左右侍奉，太武帝特别亲近他。他举止审慎，从未有过过失。被赐爵张安子，逐渐升任南部尚书。太武帝去世，南安王拓跋余即位。不久被中常侍宗爱等人杀害。百官忧虑惶恐，不知道立谁为帝。陆立首先提出重大建议，与殿中尚书长孙可侯、尚书袁贺、与林中郎刘尼在院中迎立文成帝即位。国家得以安定，是陆立的谋划。因此受到心腹重任，在朝中没有谁能超过他。兴安初年，被封为平原王。陆立多次推让，皇帝不答应，于是他上奏请求把爵位让给父亲。文成帝说，朕是天下之主，难道不能给你们父子二人王爵吗？于是封他的父亲陆嗣为东平王。陆立不久升任侍中、辅军大将军、司徒公，又恢复其子孙的官职，赐给他妻子妃号。陆立因忧宠过于频繁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皇帝更加敬重他，兼任太子太傅。陆立喜好学习，爱惜世人，常以讲习为业，非常孝顺，遭遇父亲丧事，哀伤过度，身体消瘦超过理智。和平六年，文成帝去世。在此之前， 陆立在代郡温泉治病，听到噩耗要赶去奔丧。身边人阻止他说，皇帝去世，您德高望重，如果奸臣嫉妒您的声誉，恐怕会有不测之祸。陆立说，哪有听说君父丧事却顾虑祸难的道理，于是疾驰而去。当初以夫魂悖逆傲慢，经常做违法之事，陆立多次见证，因而被记恨遭杀害，谥号为简王，陪葬金陵。孝文帝追陆先朝功臣，让陆立配享庙庭。陆立有两个妻子，长妻杜氏，次妻张氏。长子陆定国是杜氏所生，次子陆睿是张氏所生。陆定国在襁褓中时，文成帝驾临他的府邸，下诏在宫中养育。至于游玩休息，常与献文帝在一起。六岁时任中庶子，到献文帝即位，受任散骑常侍，赐封东郡王。陆定国因继承父亲爵位而推辞，不被允许，又请求把父亲爵位让给弟弟陆睿，才被许可。不久升任侍中，移曹尚书，转任殿中尚书。先后在大驾出征巡视时，被提拔为行台、陆都曹氏，越级升任司空。陆定国倚仗恩宠，不遵守法度。延兴五年，因事被免去官职爵位，成为士兵。太和初年，又受任侍中、镇南将军、秦益二州刺史，恢复王爵。太和八年，在州中去世，追赠原任官职，谥号为庄王。儿子陆兴之，字庆史，风度仪表端正文雅，继承爵位，按例降为公爵，娶献文帝女儿常山公主为妻，受任驸马都尉，历任通直郎。景明年间，因堂叔陆秀的罪过被免官。不久，因是公主的丈夫，受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历任兖、青二州刺史，都有政绩，转任安北将军、相州刺史。去世后，追赠镇东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惠。当初，陆定国娶河东柳氏，生下儿子陆安保，后娶范阳卢杜氏的女儿，生下陆兴之。两个妻子都是旧族，但嫡庶不分。陆定国死后，两个儿子争夺继承父亲爵位。仆射李冲当时受宠，与卢杜氏的儿子卢伯元有婚姻亲戚关系，关系友好。李冲于是帮助卢家，陆兴之因此继承爵位，娶公主，职位显赫。陆安保沉沦废置，贫贱不堪，不免饥寒。陆兴之容貌柔和谨慎，孝文帝因他是公主的丈夫，特别加以亲近眷顾。宣武帝时年纪不到四十，接连担任三番的刺史，当时人以此认为荣耀。陆兴之死后，母亲卢氏哀悼思念，悲伤过度而去世。公主侍奉婆婆，有孝顺的名声。神龟初年，与穆氏琅琊长公主一起担任女侍中，又生性不嫉妒，因陆兴之没有儿子，为他纳妾，但所生的都是女儿。公主有三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以陆兴之堂兄陆希道的第四子陆子章为后代。陆子章字明远，本名世神。十六岁时过继给陆兴之，侍奉公主敬礼。丞相高阳王元雍常说，常山妹虽然没有儿子，以子章为儿子，比亲生的还好。正光年间，继承爵位东郡公，多次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陆子章的妻子是咸阳王元喜的女儿。元喜被诛杀后，他养育在彭王元协府地，庄帝亲近他，与各位姐姐差不多。建义初年，尔朱荣想遵循旧例，对庶姓封王，因此封陆子章为濮阳郡王。不久下诏罢免，仍恢复原先的爵位。天平年间，受任卫将军、颍州刺史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元相年间，以本将军受任齐州刺史，又加骠骑将军，代理怀州事务，转任北豫州刺史，随即又受任徐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仍旧。一年中经历三州，当时人认为荣耀。回朝后，受任卫大将军，又光禄大夫，代理瀛州事务。不久受任侍中，又代理沧州事务，晋号为骠骑大将军，代理冀州事务。受任侍读，兼骑兵尚书，代理青州事务。陆子章起初任州官时，以聚敛钱财为能事，晚年改变做法，自从担任青、冀、沧、瀛各州刺史，很有当时声誉，加上虚心待人，世人百姓都敬爱他。受任中书监，去世后 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为文宣。陆子章崇尚喜好道术，曾患重病，药中需要桑飘烧。陆子章不忍伤害生物，于是不服此药，他的仁爱如此。教育六个儿子，很有法度。儿子陆养，陆养字云居，年少时机敏颖悟，风度神采优美，好学不倦，博览群书，五经多通晓大义，擅长写文章，很受河间人邢少赏识。邢少又与陆子章交往，曾对陆子章说，我因您这老棒生出了明珠，想要像众人拜祭那样拜您，可以吗？从此陆养的名誉越来越高，很受士大夫推崇赞许，出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历任文襄大将军主簿、中书舍人兼中书侍郎，以本职兼任太子洗马。自从梁魏通好以来，每年有聘问往来，陆养经常兼任官职宴请接待。在宴席上赋诗，陆养必定先完成，虽然不能都精巧，但以敏捷被赞美。受任中书侍郎，修撰国史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居丧尽礼，哀伤过度，身体消瘦如柴，下诏以原任官职启用。文襄帝当时镇守邺城，嘉许他的治孝行为，亲自登门慰问勉励他。陆养的母亲是魏朝上庸公主，当初封为蓝田公主，是位高明妇人，很有志向操守。陆养兄弟六人都是公主所生，所以邢少常对人说，蓝田生育确实不虚，公主教育诸子都用正道，虽然疮惧痛身出于天性，但行动依据礼度，也是母亲的教诲。陆养兄弟一起在墓旁筑庐居住，碑土成坟，朝廷赞叹崇尚，下诏褒扬，将他们所居礼改为孝忠礼。扶桑期满，应当继承爵位，但陆养不忍心四位为侯，使者前来，他始终没有接受。齐天宝初年，常山王推荐陆养的才干气度，文宣帝当面授任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升任吏部郎中。上洛王元思宗任清都尹，征召他为义中正，十倍秋县甘露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哀伤思慕，憔悴不堪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，于是病重卧床不起，又患上风疾。第五第六团患病，临终时对兄弟们说，大哥病若如此，生性极为慈爱，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能让他知道，哭泣声一定不能让他听到，以免引起他伤感。家人直到出殡时才告诉他。陆养听说后悲痛，一哭便气绝身亡，时年48岁。陆养在朝中任职谨慎周密，不说别人短处，不夸耀自己长处，言谈清雅高远，有人伦见识，朝野上下非常痛惜。追赠魏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为文，所著文章14卷流传于世。齐朝的娇妙诸歌大多是陆养所作。陆养的儿子陆毅自旦继承爵位始平侯。陆毅聪明博学，有文才，19岁举为司州秀才，历任秘书郎、南阳王文学、通直散骑侍郎、代召文林馆兼散骑侍郎，迎接陈朝使者回来后，兼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常侍。陆毅对五经最为精通，馆中称他为十经，人们为此说五经无对有陆毅。陆养的二弟陆俊，字云香，从中书舍人历任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在东广州刺史任上去世。陆俊的弟弟陆杳，字云迈，也历任中书舍人、黄门常侍、贾谊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。武平年间被贼寇围困，经过100多天，就地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城中瘟疫流行，死的人超过一半，但人们没有离心。陆杳患病去世，道成陷落后，陈朝将领吴明彻因陆杳有善政，受到官吏百姓怀念，向陈主报告归还他的尸体，家中财物没有动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仆射。儿子陆玄清官至尚书善部郎。陆杳的弟弟陆谦，字云仪，也历任中书舍人、黄门常侍。武平末年任吏部郎中。陆谦的弟弟陆团，字云征，好学有品行，在著作左郎任上去世。陆团的弟弟陆彦师，字云房，年少时以品行著称，长大后好学，懂得写文章。魏襄城王元序言 引他为参军事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哀伤过度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，与哥哥陆养在墓旁筑炉居住。同乡人敬重他们，都到墓侧问候。每月初一、十五，车马不绝。中书令河间人邢绍上表举荐他，没有答复。彭城王元由任司州牧，征召补为主簿，后历任中外府东阁祭酒。哥哥陆养应当继承父亲史平侯爵位，因陆彦师兄弟中最年幼，上表请求让封给他，陆彦师坚决推辞才停止。世人称赞有爱孝顺道义，聚集在一门。任中书舍人通直散骑侍郎，每次陈朝使者到来，必定高选主客，陆彦师所接待应对的前后有六批。历任中书、黄门侍郎，后因不阿谀宦官，遭谗言，出任中山太守，有惠政。数年，征召为吏部郎中、散骑常侍，又受任迎亲光禄大夫、假仪同三司、代理郑州刺史，不久受任给事黄门侍郎。武平末年，皇帝前往晋阳，北平王镇守邺城，委托陆彦师负责留台机密，因稳重谨慎被赏识。周武帝平定齐朝，授陆彦师为下大夫，转任少纳言，赐爵陵水县南。到隋文帝为丞相时，陆彦师患病请假返回邺城，尉迟迥将要作乱，陆彦师知道此事，于是带着妻子儿女暗中回到长安。文帝嘉奖他，授任内史下大夫，拜上仪同。到文帝受禅，拜为尚书左丞，晋爵为子。陆彦师向来多病，不久因公务繁忙病发，请求解除职务，下诏允许他以原任官职回家。一年多后，转任吏部侍郎。隋朝继承周朝制度，官无清浊之分。陆彦师在职期间，凡所任用人颇能甄别士族和庶族，议论者赞美他。后来再次因病出任汾州刺史，在官任上去世。陆睿字思弼，十多岁时继承爵位辅军大将军、平原王。沉静文雅好学，屈己待人，不到二十岁，当时人便认为他有宰辅之才，娶东徐州刺史柏林人崔健的女儿。当时孝文帝尚未改北人姓氏，崔健对亲近的人说，平原王才度不差，只恨他的姓名很是重复。陆睿结婚，从东徐州回经过邺城，见到李彪，非常敬佩喜欢他，于是与他一起赶赴京城，把他作为管客。后任北征都督，攻打柔然，大破敌军，升任侍中、督曹尚书。当时柔然又侵犯边塞，下诏命陆睿讨伐，追到石器，擒获其统帅赤阿突等数百人。十六年，吾等爵位降低等级，因为陆立的功勋显赫于前朝，封陆睿为巨鹿郡公。不久任命为史持节、镇北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卫将军，讨伐如大败敌军后返回，因母亲去世而解职。孝文帝将要进行南征，以原任官职启用他为征南将军，陆睿坚决推辞，请求服满丧期。皇帝诏令有关部门敦促小玉不允许，又任命为史持节、都督衡州刺史、代理尚书令。当时皇帝御驾南征，陆睿上表劝谏，皇帝不听从。陆睿又上表请求皇帝车驾返回代都，亲临太师冯熙的葬礼，因此获罪，被削夺都督三州诸军事的职务。不久晋升为征北大将军，因有顺迁的表彰，增加封邑四百户。当时穆泰任定州刺史，因病请求到衡州效力，于是任命陆睿为定州刺史。尚未出发，就与穆泰等人共同谋划叛逆，被赐死在狱中。朝廷允许免除其妻儿连坐，将他的妻子儿女流放到辽西。陆睿的长子陆希道，字弘度，有风度相貌，胡须很美，博览经史，颇有文采。起初任中散，升迁为通直郎，因父亲的事受牵连，被流放到辽西。后来得以返回，从军征战效力，因军功被赐爵淮阳南，任命为谏议大夫，连续升迁至前将军、颍州刺史。陆希道善于治理边境，很有威严谋略，转任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辅军将军、定州刺史。陆希道有六个儿子，陆世茂字元伟。天平年间，因其曾祖陆立有辅佐拥戴的功勋，诏令特别恢复巨鹿郡公，让陆世茂承袭，官至瀛州刺史。 陆世茂的弟弟陆世宗，字仲彦，任尚书左外兵郎中。陆世宗的弟弟陆世树，字幼文，任抚玺郎中。建义初年都在河阴遇害。陆世树的弟弟陆世审过继给叔父陆兴之。陆世审的弟弟陆世廉，字继修，任建州平北府长史。永安末年，尔朱氏龙宫县州城时遇害。陆世廉的弟弟陆世佩，字继伟，武定年间任安东将军、司州从事。陆希道的弟弟陆希月，任尚书外兵郎中。陆立的小弟弟陆麒麟，任侍御中散，转任侍御史。太和初年，任兴平太守。儿子陆高贵，孝昌年间任兖州镇东府法曹参军。陆高贵的儿子陆操，字仲志，高尚简约有风度，早年因学业之名，一向喜好文采。陆操在位做官，兼任散骑常侍、出使梁朝。出使回来，任廷尉卿。齐文襄当时是世子，非常好色，崔继书为他掌管婚姻之事。薛氏安置的妻子袁氏有姿色，被迎入宫中，想要逼迫他。袁氏严正拒绝，并且哭泣。世子派崔继书将他送到廷尉定罪。陆操说，廷尉遵守天子法令，必须知道罪状。世子发怒，召来陆操，命令用刀环击打他，再让他定罪。陆操始终不屈，于是口头责备他。后来调任御史中丞。天宝年间，在殿中尚书任上去世。儿子陆孔章，武平年间在高阳太守任上去世。陆高贵的弟弟陆梦远，官至奉朝请。陆梦远的儿子陆盖之，官至司农卿。陆盖之的儿子陆爽，字开明，从小聪明敏捷，九岁入学，每天诵读2000多字。北齐尚书仆射杨遵彦见到他，认为奇特，说陆氏家族代代有人才。在北齐做官，官至中书侍郎。北齐灭亡，周武帝听说他的名声，与杨修之、袁叔德等人一同被征召入关。许多人都携带物资，只有陆爽装载了几千卷书。到了长安，被任命为宣纳上士。隋文帝接受禅让，多次升迁至太子洗马，与左庶子宇文恺等人撰写东宫典籍70卷。朝廷因他博学且有口才，陈朝使者到达边境时，常让他迎接慰劳。在任上去世，追赠上仪同、宣州刺史。儿子陆法言，勤勉好学有家风，出任官为承奉郎。当初陆爽任太子洗马时，曾上奏文帝说，皇太子的诸位儿子没有好的名字，请依照春秋的义理重新为他们取名。皇上听从了。等到太子被废，皇上追思此事，对陆爽发怒说，我孙子的命名难道我自己不能理解？陆爽竟如此多事，煽动蛊惑杨勇，也是因为这个人的缘故。他本人虽然已故，子孙都应当被平退罢黜，终身不予录用。陆法言最终因此被除名。袁贺，西平乐都人，是私自署理河西王的突发怒谈的儿子。怒谈被起伏赤盘消灭，袁贺从乐都逃奔魏国。袁贺容貌魁伟，风度很好。太武帝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及至见面，欣赏他的机敏善变，赐爵西平侯，对他说，你与朕同源，应是分姓，如今可以姓袁。跟随太武帝攻打叛军胡人白龙，又讨伐土金胡，都率先登城冲锋陷阵，因功晋升平西将军。太武帝征讨凉州，以他为向导，询问攻战之计。袁贺说，孤臧城外有四部鲜卑，各自作为他们的外援，但都是我祖父的旧人，我愿意在军前宣扬国家的威信，他们必定相继请求投降。外援既已归服，然后攻打孤城，攻克他如反掌一般容易。皇帝说，好。于是派袁贺招抚慰问，招降了3万余部落。等到包围孤臧，因此没有外患，所以能集中兵力攻城。凉州平定，因功晋封公爵。又跟随征讨如如，攻打五城土金湖，讨伐盖吴等贼众，都有战功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。随驾到长江边，任前锋大将，善于安抚士卒，加上有料敌制胜的谋略。袁贺为人雄健果敢，每次遇到强敌就奋起攻击，皇帝深切告诫他。袁贺本名破羌，这次战役后，皇帝对他说，人树立名声， 应当符合实际，怎可滥用呢？被任命为殿中尚书。南安王拓跋余被宗爱杀害，元贺部署禁卫军安静地控制内外，与南部尚书陆立共同议定决策，辅佐拥戴文成帝，命令陆立与刘尼急速到院中奉迎，元贺在宫中作为内应。不久，陆立抱着文成帝单人匹马到达。等到文成帝即位，元贺出了力，因定策之功晋封西平王。等到赏赐百官时，诏令元贺任意选取，他推辞说江南没有归顺，漠北没有臣服，国库不应导致匮乏。皇帝坚持让他取，他只取了一匹战马。当时判决案件多有滥刑，元贺上书说按照法律，谋反之家的子孙即使被他人收养也要追回处死，这是为了断绝罪人的后代，彰显大逆的罪行。那些被定为劫道应处死的兄弟子侄，应远在异乡，官经阻隔的都不连坐。私下认为先朝制定法律的本意是因为不同谋不属于断绝后代的罪行，所以特别颁布不死的诏令。如果年龄在13岁以下，家人是首恶，他们是考虑不到的。臣愚昧地认为可以饶恕他们的性命，没入官府为奴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出京任冀州刺史，改封陇西王。接受任命后，尚书说臣听说人所珍视的没有比生命更珍贵的，德行深厚的没有比赦免死罪更深厚的，然而犯死罪的人难以全部宽恕，权衡其轻重，有的值得怜悯。如今强敌在北边游荡，剿贼在南边凭借险要，那些在边疆的还需束手防御。臣愚昧地认为，除非是大逆亲手杀人之罪，那些因贪赃及盗窃和过失误犯应处死的都可以饶恕性命，发配戍守边境，这样已经判决的人重新受到生成之恩，扶摇役的家庭渐渐蒙受休养生息的恩惠，刑法搁置的教化差不多就在这里了。皇帝高兴地采纳了，此后应处死的都免死流放边境。过了很久，皇帝对群臣说，以前元贺劝朕宽恕各种死刑，迁徙充实北部边防的戍所，从那时到现在，一年所救活的非常不少，拯救生命的道理已经很多，边防的兵力也有益处，如果人人都像元贺，朕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群臣都说，不是忠臣不能献出这个计策，不是圣明之君不能采纳这个建议。元贺治理州郡时，审理案件依据实情，徭役减省，清廉简约宽厚，很得人心。当时武义郡奸人石华诬告僧人道可与元贺谋反，有关部门上报，文成帝说元贺保证没有此事，于是仔细审讯查问，石华果然承认诬告，于是派使者慰问勉励元贺。皇帝环顾左右说，元贺忠诚尚且遭到诬告诽谤，那些不如他的人能不谨慎吗？当时考核政绩优劣，元贺的政绩列为上等，赐给一马器物，向天下宣布。后来征召入朝任太尉，如侵扰边境，元贺随驾讨伐击败他们。等到献文帝将传位给京兆王子推时，当时元贺都督诸军事屯驻漠南，于是用一马急召元贺。元贺到后神色严肃地坚决反对，于是诏令他持节奉皇帝喜寿授给孝文帝。这一年河西反叛，诏令元贺讨伐，多有降服击败。元贺依据古今兵法及先儒老辈之说，选取最重要的编成十二阵图呈上，献文帝看了赞赏，又都督三道诸军屯驻漠南。当时每年秋冬派军队分三路同时出击，以防备北寇到春天中期才班师。元贺认为是京都劳累，又不是防守边疆的长远之计，于是上言请求招募各州镇有武勇的人3万名，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，优厚的加以赈济抚恤，分为三部，在两镇之间筑城，每城至1万人，配给强弩12床，五位车300乘，弩一床配给牛6头，五位车一乘配给牛2头，多造马枪及各种器械，派有武略的大将2人镇守安抚，冬天则讲习武士，春天则种植，既戍守又耕作，那么士兵不疲劳而有充足的积蓄了。又在白道南边三处设立粮仓，运输附近州镇的租宿来充实，粮食充足，兵力充沛，以防备意外， 这样做很方便，不应每年常常兴师动众。此事被搁置，没有答复。元贺上书称病，请求退休，再三请求才被允许。朝廷有大议论，都到他那里咨询，又赐给医务药品针灸。太和元年二月到温泉治病。孝文帝、文明太后多次派使者探问消息，太医看病病重，回到京城，于是一令各位儿子说，我近来因年老患病辞去职务，没有料到上天仁慈降恩，爵位延及你们。你们不要傲慢吝啬，不要荒废懈怠，不要奢侈乐礼，不要嫉妒。有疑问要思考，说话要审慎，行为要恭敬，服侍要和度，遏止邪恶，宣扬善行，亲近贤人，远离佞臣。眼睛看事物必须真实，耳朵听声音必须正确，忠诚勤勉地侍奉君主，清廉简约地对待自己。我死之后，所葬之时穿平时衣服，单层棺木，足以表达孝心。名器名器一概不用。太和三年去世，追赠侍中、太尉、陇西王应寿，谥号为宣王，赐给温良车及命符，温明密契，陪葬金陵。长子元延性格谨慎忠厚，年少好学，官至侍御中散，赐爵广武子。去世后追赠凉州刺史、广武侯，谥号为简。儿子元龄袭爵。元延的弟弟元思礼后来赐名怀，谦恭宽厚，文雅有大度。文成帝末年任侍御中散，父亲元贺告老，诏令承袭父亲爵位。后来持节都诸军屯驻漠南，如如很怕他。回朝后任命为殿中尚书，出京任长安镇江、雍州刺史。清廉节俭有仁政，善于抚恤百姓，盗贼止息。又任殿中尚书，加侍中、参议督曹事。右都诸军征讨如如，六道大将都受他指挥，升迁尚书令、参议律令。后来降级为公，任命为司州刺史。又随驾南征，加位大将军，领中军事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赐帛300匹，谷1000石。皇帝车驾到代都，诏令使者吊唁慰问。景明二年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加位特进。当时诏令因奸吏犯罪，常常多有逃遁，遇到赦免才出来，都被释放。今后犯罪不问轻重，藏匿逃窜的全部流放到远方，如果永远避而不出，兄弟待其流徙。元怀于是上奏说，仅按条例，逃吏不在赦免范围。私下认为圣朝之恩与以前的赦囿不同，那些在流放路上的尚且蒙受返回，何况有尚未出发的，却仍发配边境戍守。考察守宰犯罪，逃走的很多，俸禄待遇已经很优厚，还有这样的过失，等到蒙恩宽宥，突然得以返回。如今唯独对这些逃吏严酷，恐怕不是均平一致的法治。奏章呈上，门下省认为成规已经颁布，反驳上奏不允许。元怀再次上奏说，臣认为法律贵在通达，正是崇尚简要，刑罚的设立是用来网罗罪人，如果道理已经完备，不在于繁琐的法典。伏案考察条例，勋平以下，罪罚逃亡，遇恩不赦。虽然想一指艰险之路，但不是通行之事。仅按释条，侵害官纪，败坏法律，专指留外官员，难道九品以上的人都贞洁清白吗？那些各州守宰职位属于清流，甚至有贪污浊秽，事发出逃而遇恩免罪，勋平以下，唯独要求用此条例。如此则宽纵上流，法律严切于下，养育万物有差别，恩惠刑罚不等。又谋逆滔天之罪，遇恩尚且免罪，立犯微小之罪，唯独不蒙赦免，使得大赦的通则不通，开生之路因此堵塞，向前违背古典，向后乖违经律。臣年轻时踏入天官，年老时执掌书要，每次看见诉讼出入，皆叹痛苦，总是以愚见，认为应当停止。奏章呈上，宣武帝采纳了。同年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凉州大中正。元怀又上表说，从前世祖去世，南安王在位，出拜东庙时被贼臣宗爱杀害。当时高宗避难，隐藏于院中，宗爱图谋不轨，地位未定。先臣元贺与长孙可侯、陆立等人奉迎高宗，承继帝位。陆立因扶持圣公，亲所见之，蒙受辅君、司徒公、 平原王的任命。兴安二年，追论定策之功，晋封先臣为西平王。黄兴末年，贤祖将传位于金兆王，先臣当时都督诸将屯兵武川，被征召进京，特别受到顾问。先臣坚持认为不可，贤祖很久才同意，于是命先臣持节授予高祖皇帝喜寿。到太和十六年，陆立之子陆睿状告秘书，称其王父与先臣拥立高宗，朝廷追陆功勋，封陆睿为巨鹿郡开国公。我当时正逢母丧守孝，未能参与此例。到二十年，任命我为雍州刺史。临行前辞别，当面奏报先帝，申述先臣旧勋。当时蒙敕旨，只说先父任所，不久当另行裁决。到二十一年，车驾到雍州，我又陈奏此事。当时蒙敕旨，说征还实当受爵。自先帝驾崩后，此事便未得申理。我私下认为，先臣远则拥立高宗，使地位不坠；近则效力贤祖，使神气有归。如此功勋，是超世之事。陆立因父亲之功而获山河之赏，我有家勋，却不沾毛土之次，得与不得如此悬殊，请陛下裁决。诏令说，老臣元勋所说如素，查访史官也颇言此事，可一一授北冯义郡开国公，十亿九百户。又下诏任命为史持节，加侍中，行台巡行北边六镇，衡、北、朔三州，赈济贫乏，并采听风谣，考核政绩优劣，事情得失先决断后奏报。自从京师迁到洛阳，边塞遥远，加上连年旱灾欠收，百姓困弊，袁怀奉命抚慰引导，存续有方，相机转运，有无互通。当时皇后之父于禁权势轻动朝野，于禁兄之子于作与袁怀有旧姻亲，当时任沃野镇江，多有受贿。将入镇时，于作在道旁交迎，袁怀不与他交谈，当即弹劾于作，将其免官。怀朔镇将袁尼须与袁怀是少年旧交，也贪赃狼藉，设酒席请袁怀，说我的性命长短，由您口中决定，岂能不宽容我？袁怀说，今日的聚会是袁怀与故人饮酒的场所，不是审案的地方，明天公堂才是使人检举朕将罪状的地方。袁尼须只有挥泪，无话可对。不久，袁怀上表弹劾袁尼须，他奉公不屈，都如此类。当时百姓被豪强欺凌压抑，多年冤屈滞留，一旦得到申理，每天有上百人。所上奏事宜，便于北边的共三十多条，都被嘉许采纳。正始元年九月，有人报告如如率十二万骑兵，分六路并进，欲直扑沃野、怀朔、南清衡、代。诏令袁怀以本官加史持节、侍中出兵据守北藩，指挥规划，根据需要征发，各项处理，都相机行事。又诏令袁怀之子直请袁旨随袁怀北行，诏赐马一匹，细铠一具，玉槊一枚。袁怀拜寿完毕后，就在亭中跨鞍执槊，跃马大呼，回头对宾客说，气力虽衰，尚能如此。如如虽未壮青老，我也未可轻欺。如今奉妙圣之谋，统领萧汉之众，足以擒其求帅，献俘阙下。当时六十一岁。袁怀到云中，如如逃跑，随即到衡、代，便视察诸镇左右要害之地，可以筑城治戍之处，都量其高低，揣其厚薄，以及储粮积瘴之宜，犬牙相救之事，共上表五十八条，宣武帝都听从了。去世后，赠司徒公，谥号惠。袁怀性情宽简，不喜欢繁碎，常对人说，为政贵在举纲，何必一定要细碎呢？如同盖房子，指望外观高大显眼，梁柱平正就够了。府经不平，不是房子的毛病。生性不饮酒，却喜欢劝人饮，好接宾客，雅善音律，虽到白头，在闲居之暇，常亲自操持丝竹。子元子雍，字灵和，年少好文雅，笃志于学，推诚待世，世人多归附他，累迁夏州刺史。当时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，首先反乱，统万逆徒，寇害皆应。袁子雍还城自守，城中粮尽，逐马匹而食。袁子雍善于安抚，没有离心， 因饥荒日益紧迫，想亲自出城求粮，刘子元严伯拒守，辽蜀都说不如弃城一起离开，另图计策。袁子雍哭泣着对众人说，我家世代承受国恩，这是孝死之地，还想求什么？于是亲自率领羸弱之众向东下运粮。袁延伯与将士送他出城，哭着拜别，三军无不呜咽。袁子雍被朔方胡帅曹阿哥拔腰截，力竭被俘。于是秘密派人送信从小路到城中说，大军在进，你们要尽忠，不要改变节操。袁子雍虽被囚禁，但很受胡人敬重，常以百姓之礼待他。袁子雍向他们陈说安危祸福的道理，劝阿格拔投降。阿格拔打算听从，为城而死。其弟桑生带统部众，最终随袁子雍投降。当时北海王袁浩为大行台，袁子雍降臣各贼可灭的情况。袁浩拨给袁子雍兵，让他先出发。当时东夏全境反叛，到处屯聚。袁子雍转战向前，90天中共数十战，才平定东夏，征收租税粟米，运粮到统万，于是二夏逐渐安宁。到萧宝寅等被贼打败，官又骚扰，当时袁子雍刚平定黑城，便率领兵马及夏州招募的一人击鼓难出，贼帅康维摩守巨鼓，断绝唐桥。袁子雍与他交战，大破敌军，生擒康维摩，又攻破贼帅器官金鱼杨士宝。从西夏出发到东夏，转战千里，至此朝廷才得到详细消息，任命为监行台尚书。又在曲沃打败贼帅和丹布胡提，明帝下喜书慰劳勉励。袁子雍在白水郡打败贼帅肃秦明达之子阿飞的军队，多有斩获，受给事黄门侍郎，封乐平县公。因葛荣长期进逼信都，诏令袁子雍为北讨都督。当时相州刺史安乐王袁建据邺城反叛，敕令袁子雍与都督李神轨先讨平他，改封阳平县公。于是与裴衍从邺城出发讨伐葛荣，而信都城陷落，受袁子雍冀州刺史，与裴衍共同进军。袁子雍战败而死，赠司空，谥号庄穆。袁子雍之弟袁子恭，字灵顺，聪明好学，逐渐升迁至尚书北主客郎，代理南主客事。当时梁朝逃亡者许州自称梁朝给事黄门侍郎，朝士都相信并接待他。袁子恭奏称真伪难辨，请求下令徐杨二州秘密访查。许州果然因罪归朝，诈假职位，正如袁子恭所疑。河州羌人却铁聪反叛，诏令袁子恭为行台讨伐。袁子恭是以威恩，20天内全部投降，朝廷嘉奖他。正光元年，任行台左丞、巡视北边，转任起步郎中。明堂、毕雍都没有建成，袁子恭上书请求加以经营，书奏听从，逐渐升迁至豫州刺史。吕英军功，加镇南将军兼尚书行台。袁浩进入洛阳，加袁子恭车骑将军。袁子恭不敢抗拒，但频繁派密使探听庄地动静。不久袁浩败亡，车驾回洛阳，路前后征讨之功，封灵隐县侯，侍中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世龙、尔朱杜律占据河桥，诏令袁子恭为都督讨伐他们。不久太府卿李苗夜烧河桥，尔朱世龙退走，以袁子恭兼尚书仆射为大行台大都督。节敏帝初年，因欲定策之功，封临汝县子。永熙中入朝为吏部尚书，因袁子恭先前在豫州的战功，追赏襄城县南，又论袁子恭其余功绩，封新城县子。袁子恭不久上表请求转授第五子袁文胜，获准。天平初，授中书监。三年，拜魏隐，又为齐神武王军司。去世，赠司空公，谥号文献。袁彪字文宗，学涉机警，少有名誉。魏永安中，因复功赐爵灵隐县伯。天平四年，任凉州大中正。到齐文襄涉选时，杀太台郎，以文宗为尚书祠部郎中。黄建二年，累迁荆州刺史。文宗以恩信待物，甚得边境和睦，为邻人所亲服，前任被超略者多被释放遣返。累迁秦州刺史， 乘船车赴任，特给候部鼓吹。当时李真出使陈朝，陈主说齐朝还派遣袁荆州到瓜埠，真可谓通和了。武平三年，授秘书监。陈将吴明彻侵犯淮南、溧阳、瓜埠，相继失守。赵彦深在起居省秘密询问文宗讨伐抵御之计。文宗说，国家对待淮南，失去他如同蒿箭，我以为应当将淮南交给王陵。王陵对陈顼不肯北面事之是很明显的。彦深说，弟此良策，但凭口舌争论了十天，已经不被听从，时事如此，怎能进言？于是相顾流泪。到齐王与杨修之等十八人入京，授仪同大将军、司城下大夫，随开黄忠拜莒州刺史，因病去官去世。文宗以贵族子弟升列朝班，才识敏捷，以干练被知遇。然而好交游权贵之门，时论认为善于附会。子元师自谏言，少之明，明便有实物，尤其以立事自许，视其为尚书左外兵郎中，又代理祠部。后值孟夏，因龙兴出现，请求举行于祭。当时高阿那公为录尚书事，以为真龙出现，大为惊喜，问龙在哪里，说是什么颜色。元师正容说，这是龙兴出现，依礼当在交谈于祭，不是真龙另有降临。阿那公愤然作色说，哈尔多氏强之星宿，祭祀之事未行。元师退出，私下叹道，国家大事在祭祀与军事，礼仪祭废还能长久吗？
齐王没有几天了。
不久周武帝平定齐，授司副上士，隋文帝授善，累迁尚书左丞，以明干著称。当时蜀王杨秀颇为法度，于是以元师为益州总管司马。不久杨秀被征召，杨秀怕京师有变，将称病。元师多次劝他不可违命，杨秀作色说，这是我自家事，与你何干。元师垂泪苦谏，杨秀才从征。杨秀出发后，州官署多被牵连治罪，元师因此豁免。后加仪同三司，杨帝即位，拜大理少卿。帝在显仁宫，敕令宫外卫士不得擅自离开所守岗位。有一主帅私下令卫士出外，帝交付大理寺。元师据法奏判徒刑，帝令斩首。元师奏说，如果陛下当初就杀了他，自然可以不关文案。既然交付有司，按理当归于常法，倘若素未进士，再有此类犯法，将如何加刑？帝于是停止。元师居职强干明察，有口辩，但无廉洁公平之称，卒于刑部侍郎。元子公之弟元纂，字灵秀，位至太府少卿，在河阴遇害，赠定州刺史。元雄字世略，年少宽厚，姿容美好，起初侍卫，历任秘书郎。在州因伐齐公，封朔方公，历任祭平二州刺史，检校徐州总管。到尉迟迥作乱，当时元雄家属在相州，尉迟迥秘密写信引诱他，元雄始终不顾。隋文帝写信慰免他，尉迟迥派齐将毕义绪据守兰陵，西邳攻陷昌律下邑，元雄派兵全部平定。陈仁见中原多故，派齐将陈纪、萧摩诃、人蛮奴、周罗侯、樊毅等侵犯江北，从江陵向东直到寿阳，人多响应，攻陷城镇。元雄与吴州总管于仪等击退他们，全部收复故地。晋位为上大将军，拜徐州总管，迁朔州总管。平陈之役，从秦王杨俊出信州道，陈平以恭敬位上柱国，次子袁崇爵端氏献伯，袁褒为安化献伯，又镇守朔方。后一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征还京师，在家去世。子元松继承爵位，大业中任尚书余部郎，讨伐北海贼，立战而死，赠正义大夫。刘尼是代地人，曾祖父刘敦在道武帝时期有功劳，担任方面大人，父亲刘楼担任冠军将军。刘尼勇敢果断，擅长射箭，太武帝见到后认为他不错，任命他为羽林中郎，赐予爵位昌国子。宗爱在东庙杀死南安王拓跋余后，对此保密，只有刘尼知道实情。刘尼劝说宗爱立文成帝，宗爱自认为对景穆帝有罪， 听后吃惊地说：“你太痴了。如果皇孙贝里，难道会忘记正平年间的事情吗？”刘妮说：“如果这样，那立谁？”宗爱说：“等回到宫中，从各位王子中选拔贤能的人立为皇帝。”刘妮担心宗爱有变故，秘密将情况告诉殿中尚书元赫。当时元赫与刘妮一起掌管宫廷警卫，于是他们共同与南部尚书陆立谋划，秘密拥戴皇孙。于是元赫与尚书长孙可侯严整兵力守卫，刘妮与陆立到院中迎接文成帝。陆立将文成帝抱到马上进入京城，刘妮骑马赶回东庙，大声呼喊：“宗爱杀死南安王，大逆不道，皇孙已经登上帝位，有诏令，宿卫的将士都可以回宫。”众人都高呼万岁。元赫和长孙可侯登上大殿，抓住宗爱、贾周等人，率兵进入宫中，在宫门外拥戴文成帝进入登永安殿，任命刘妮为内行长，封为东安公，不久升任尚书右仆射，担任定州刺史，在州中清廉谨慎，但常常醉酒。文成帝末年担任司徒，献文帝即位，因刘妮在先朝有大功，特别加以尊重，赐予别户40户。皇兴四年，皇帝北征，亲自誓师，而刘妮昏醉，军队阵列不整。皇帝因他功勋重大，特别宽恕他，仅免去官职而已。延兴四年去世，儿子刘舍生承袭爵位。薛提是太原人，皇始年间不任太学生，被任命为侍御史，多次升迁至晋王拓跋丕的卫兵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封为太原公。有政绩，被征召入朝担任侍中，代理督曹事务。太武帝去世，密不发丧，尚书左仆射蓝颜、侍中何言等人商议，认为皇孙年幼，应当立年长的君主，征召秦王拓跋翰安置在密室中。薛提说，皇孙具有世敌的重要地位，是人心所向，年龄虽然幼小，但美名传扬天下，废弃应当立的人而另求他人，一定不可行。何言等人没有决定，中常侍宗爱得知他们的谋划，假传皇后命令，征召薛提等人入宫，杀了他们。文成帝即位，因薛提有谋划拥立的忠诚，下诏让薛提的弟弟薛福子承袭原先的爵位太原公，有关部门上奏降为侯爵。论说陆嗣因智慧见识被称道，陆许则不失风范，坚守名节，自己建立功名，他们留名史册难道是偶然的吗？陆立忠诚弑君奉主，成为栋梁之臣，坚持忠诚履行节义，赴难如归，世代昌盛，名不虚传。陆睿、陆秀因沉静文雅显达，为何最终也放纵不羁？陆子章有善终的美德，家族声望振兴。陆阳与陆燕师都以孝为本，出世和隐居的声誉都可以作为人伦典范。陆爽学业有成，也是人们的赞誉。元赫气宇轩昂，不只是军事才能，看他辅佐文成帝，在朝廷上阻止禅让，几乎是社稷之臣。元怀才干谋略兼具，内外驰名，继承先贤孝道，不悔弃祖先基业。元子雍在夏州立功，死于冀北。元彪在齐朝著名。元师、元雄在隋代成就官职，美好啊。刘妮忠于国家，岂只是勇猛的作用？薛提正义直言，忠心谋划，被奸宦官杀害，令人痛心啊。